首先，对于今天来听闻菩提道次第的所有学员们，说一声吉祥如意。那我们在听闻之前，必须要调整我们听法的动机。为了利益如虚空般的一切如母有情，我们要迅速的成就佛果，为此而来听闻菩提道次第引导。菩提道次第引导分四：第一，为显其法根源禁锢开示造者殊胜；第二，令于教授其经中故开示其法殊胜；第三，如何讲闻二种殊胜相应正法；第四，如何以正教授引导学徒之次第。如何以正教授引导学徒之次第分二：第一，道之根本清净善知是鬼理；第二，既清净以如何修心次第。既清净以如何修心次第分二：第一，欲有暇身劝取心要；第二，如何正取心要之理。如何正取心要之理分三：第一，于共下士道次修心；第二，于共中士道次修心；第三，于上士道次修心。于共下士道次修心分二：第一，发起希求后世之心；第二，依止后世安乐方便。依止后世安乐方便分二：第一，去入圣教最圣之门，进修皈依；第二，于一切安乐根本业果发生忍性。于一切安乐根本业果发生忍性分三：第一，思维业果总相；第二，思维别相；第三，思以如何进退之理。那第三，思以如何进退之理，这个科判里面分成两个部分：第一，总开示；第二，别以势力进罪之法。我们上一次已经介绍到别以势力进罪之法的这个科判，那这个科判是整个业果的科判里面的最后一个科判。这个科判介绍完毕之后，那整个下士道的法类都已经介绍完毕，所以这个科判也可以说是整个下士道最后的一个科判。那我们上次介绍到的是这个科判，我们此处是讲到共下士道。那共下士道此处最主要提到的下士夫是殊胜下士，也就是他并非以今生为最主要，他的重点是摆在来世，为了来世的利益，所以他要去断恶修善，并且要对于过去所造作的一切恶业进行忏悔。所以这边特别提到了以势力对峙。当然我们的意乐并不只是像殊胜下士这样，我们的意乐是为了利益如虚空般的一切如母有情，要迅速的成就佛果而来断恶修善。然而在我们尚未获得佛陀果位之间，我们需要增上生。那我们透过前面的学习，我们知道说我们今生它总有结束的一天，当这今生结束之后，我们在尚未获得佛陀果位之间，我们只有两个去处，一个就是善去，一个就是恶去，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其他的去处。那我们在尚未获得佛陀果位之间，我们必须要保持着获得增上生，所以一定要获得善去生。要获得善去生，就必须要造集善业。不仅如此，你要断除恶业，还要将过去所造作的恶业进行忏悔。所以纵使我们说以为了利益如虚空般的如母有情，要迅速成佛，我们去修持这样的法类，我们也应该要尽罪，以势力去忏悔过去所造作的恶业。 所以我们平时不论是念诵三十五佛也好，或者是我们去修任何的忏悔法也好，乃至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你做任何一件善行，只要是以忏罪的动机去做的话，都会成为对治力。就一个出家人来说，每天去法会、去诵经，乃至去辩论场的时候，在这段期间内，如果我们抱着忏罪的心情去做这些的话，这一切所行都会变成净化恶业的这样的对治力。而且就每一天去辩经院里面去辩论，或者是到老师的房间里面去上课的时候，这个过程都是在修行。所以对一个出家人来说，他不需要花另外再花时间去做实修。所谓的修，不一定要到山洞里面，一定要盘坐，一定要闭上眼睛，好像很有什么的样子。其实对一个出家人来说，平时的任何所行，只要我们抱着忏罪的动机，乃至为了一切有情的利益要迅速成佛的动机来去行持的话，这都是实修。相反的，如果我们是抱着说希望能够获得第一等格西的学位，乃至为了获得甘丹赤巴的头衔，坐上甘丹赤巴的法座，用这样的动机去做学习的话，那其实这样的一种学习并不是一种修行，这都是为了今世的名闻利养。我们说所谓的正法，最下它的动机必须要是为了来世。当然我们不能只是为了来世，我们必须将眼光放得更长远，是为了要利益一切有情，要迅速成佛。然而所谓的正法，它的最下底线是必须要以为了来世的利益而去修持的。如果只为了今世的名闻利养，这样的修行不能叫做修持正法。所以纵使你获得了第一等格西，或者乃至你坐上了甘丹赤巴的法座，这一切都只是非常短暂的，今世很快就过去了，这一切都如同幻化一般。如果我们只是为了今世的名闻利养，纵使达到了这样的一个位阶，对来世也不会有太大的帮助。但是如果我们做这一些学习的时候都是抱着忏罪的动机，那这一切行为都会变成我们忏悔罪业的对治力。所以一个出家人不需要另外再找时间另外的修持，所行的一切都是修持。很多的在家人，他平时要工作，要去养家，他在工作的时候很难成为修行，所谓的这样经商等等，他很难成为修行，所以他必须要在工作以外的时间他再去做实修。而出家人任何时间都可以去实修，所以这是出家的一个利益。那不论是在家人也好，出家人也好，我们做着任何的善行乃至帮助别人，这一切如果以忏罪的动机去做的话，都可以成为对治力。那不论是出家人在家人，十善业是我们每个人应该要行持的，十恶业是我们每个人应该要断除的。我们后面将讲到的中士道，它是比下士道更加的广泛，而上士道又比中士道它更加的广泛，而它的基础也就是共下士道的内容。而在后面 在中士道乃至上士道，它里面所讲到的业果的修持也是更加的广大。虽然业果只在下士道里面特别有一个部分来讲述业果，后面虽然感觉上没有特别的讲述，然而在后面中士道上士道的修持当中，业果是更加的广大，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前面讲到了业果，对于恶业我们应该舍，对于善业我们应该取，所以讲到对于业果的取舍。所谓对于业果的实修，就是要对于业果去做取舍。我们应该修持的要取，这些善业应该要取，而恶业应该要舍。所以当我们了解到业果的道理之后，那我们应该要去对业果如理的取舍。比如说，如果我们遇到有这个狮子或跳蚤，那现在的人应该比较少遇到这样的问题。那以前因为可能有些地方的人他就是不常洗澡，那或者是都不太注重卫生，那其实现在也有一些游牧民族也是这样，平时都没有洗澡，所以身上会有这个狮子或跳蚤。他们就小小的一只，当我们抓到他们想要把他们放在指甲上面去掐死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已经学习过业果的道理，所以我们应该要想到说这样是不对的，我们不应该把它掐死。因为纵使是这样的一个小生命，我们这样把它杀害之后，还是造下了杀生的恶业，所以应该要将它放生。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对于业果的取舍。或者是说我们想要骗人，想要骗人，看到一个人想要对他说谎的时候，你的嘴已经快要张开了，话已经到嘴边了，这时候如果我们可以透过正念告诉我们说这也是一种恶业，我们不应该说，连一个骗人的字眼都不要去说。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防护自己的口业，这就是对于业果的取舍。那乃至你有些人听到别人说不好听的话，马上就会脸红脖子粗，想要跟人家理论乃至打架。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可以稍微提起正念告诉自己，这个是恶业，我们应该断除，我们不应该做，而控制住自己的这样的行为的话，这就是对于业果的取舍，就是对于业果的实修。那有些人他喜欢看到别人就对他讲一两句粗恶语，像这样的人如果再一次看到他人的时候，提醒自己粗恶语是一个恶业，我们不应该造作。如果能够做到的话，这个也是对于业果的取舍。所以我们平时应该从这些小地方开始，我们去努力对于恶业去断除，对于善业去积聚。有些人会认为说这种小小的恶业没有什么关系，或者是小小的善业不去造作也没有关系。我们应该要知道，纵使是小小的恶业，它慢慢慢慢的累积，它会先从一点点，然后累积成一个手掌这样的量，再慢慢累积成一个桶子这样的量，再慢慢累积成像国王宝库一样无量无边的量。 同样的，善业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从小地方一点一点的累积，慢慢的就会像一手掌这么多的善业，再来像一桶的这样的善业，乃至最后像国王的宝库无量无边的善业。所以小小的恶业我们也应该要尽力的去断除，小小的善业我们应该努力的去积聚。那有些人会认为说，纵使我犯了一些小小的恶业也没有关系，反正透过四力去忏悔也能够净化，所以我只要造作恶业，我去忏悔就好，忏悔之后再造作，然后再忏悔，这样就好了，对业果并没有这么的谨慎。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这一点我们之前在讲四力忏悔的时候也有提到，确实造作这样的恶业，透过四力可以清净，是可以完全清净的，但是没有造罪跟造罪后忏悔而清净，这两者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就像一个人从来没有摔断腿，或者是跟一个已经摔断腿后来透过医疗复健等然后重新痊愈的人来说，这两者差别是非常大的。他摔断了腿之后，纵使去治疗复健痊愈了，但是他使用起来跟完全没有受伤过完全没有摔断腿的人比起来，还是有很大的差异。所以确实透过四力忏悔，我们过去所造作的恶业能够被净化，可以清净，但是清净恶业它是能够让我们未来不感受，不会感得这个易熟果，可是它还会留下一个很严重的伤害，也就是我们获得地道功德的时间会被往后推延。所以有可能你下一生就可以获得某一种地道上的功德，然而因为造作这样的恶业，你获得这样功德的时间被延后乃至可能数劫之久。所以不要觉得说我造一些小罪没有关系，反正忏悔就好。确实我们经过忏悔，我们不用去领受这样的易熟果，但是我们证得地道的这些功德的时间会被大大的往后推延。所以以上我们已经介绍完了整个下士道的内容，那前面提到的净化恶业的部分，我们的心绪当中有众多的恶业，所以我们应该要花时间去修持四力对治，我们的心绪中这些恶业会导致我们未来佛忏等这些忏悔的方法来净化我们心绪当中的恶业，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除此之外，我们也必须要断除恶业，尽力的断除恶业，修持善业。那菩提道次第的教授讲到这边，已经是将整个下士道的内容介绍完毕了。那当我们介绍完下士道的这样的法类之后，听闻了暇满、无常、恶趣苦、皈依以及业果的这些法类，下士道的这些法类，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听闻了这些法类之后，我们开始想着我不能只是光坐在这边，我们应该要为来世来做点事情，而不是一直想着现世的利益，我们应该为来世来做点什么，为了来世要去净化恶业，为了来世我要断恶修善等等。如果我们开始升起这样的心，觉得 像我现在这样是不行的，我现在心绪中充满了恶业，如果不忏悔的话，那来世该怎么办呢？进而去做菩萨堕忏的这些忏悔法。如果我们心中有升起这样的心的话，那也就是下士道的正德开始在我们的心中开始升起了，开始出现端倪了。所以我们前面已经为大家介绍了下士道的法类，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了解到暇满难得并且无常，死后唯有善去恶去，要脱离恶去苦就必须要，应该说不想要堕入恶去，必须依靠皈依以及业果。所以当我们听闻这些法类之后，我们的心中应该要想着为来世去做准备，而现世的这些利益如同幻化般并没有这么重要。如果我们能够升起这样的心的话，那就是下士道的正德开始在我们心中萌芽。但是仅仅是这样是不够的，我们不应该因为升起这一点点的看似正德的这样的心就升起了这样就好的这样的心，这是不可以的。我们要更加的努力，更加的努力去修习，我们要让它再再的坚固，再再的坚固。所以至尊宗喀巴大师也提到，然须令坚固，故此生矣，人须历历，善为修习。我们仅是升起还不够，必须要让它坚固更加有力，所以我们必须要再再的休息，再再的休息，而不是只要升起一点点就感到满足，应该要再再的去休息，令这样的心可以坚固并且强而有力。所以前面所说的这样的一种心，可以说是在道次第的正德当中的最开始，最开始刚开始升起。所以我们平时修持道次第，不论是透过四座的方式去修持，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修持道次第，当我们升起这样的心之后，不应该感到满足，应该要再接再厉的再再的去修持，加强它的力道，并且让它不要衰退，让它可以坚固更强而有力，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以上我们已经介绍完了下士道的部分，就是掌中解脱里面第13天的这些教授，那这些都已经介绍完毕。那在当时讲述道次第的时候，是先以广的方式讲述，接下来再以比较收摄的方式那再次的复讲，那最后再以极为简略最后收摄的方式，然后再做一次的复讲，总共用三遍的方式讲了以上的内容。那所以接下来这段提到的是复讲的部分，那特别是在修持所缘形象的时候，首先必须要先修持加行法。那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六加行的内容，那特别是在祈请的时候，祈请文，这个起圣道门的祈请文在念诵的时候，那对于顶门的上师至心的去祈求，至心祈求安住在顶门的上师之后，接下来开始去对于业果的总别的这些内容，那依次的去实修，按照科判的方式然后去做观修。那如果是在像以闭关的方式四座上面去修持的话，在每一座的一开始先修持加行法，然后对于顶门的上师至诚祈请之后，按照科判的方式一一的那去修持去观修这里面所说的内容。那至于第三个科判 施以如何进退之礼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它是属于我们平时的实修，所以这边并没有特别，并不需要在座上特别去修习所缘形象，这个是我们平时在面对在行持的时候，那所有的这个业果应取应舍的这些部分，所以不需要在座上去实修，而是用于平时的修持。那在座上的实修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先向顶门的上师去做祈请之后，那比如说我们前面有提到无脑子曼，他杀害了很多的人，因为恶知识的引导杀害了很多人，但是后来因为经过了忏悔，净化了恶业，皈依佛陀之后，并且成就罗汉果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我们就应该对于这样的故事，我们去思维说，那为什么他可以会有这样的一个因缘，他造作了恶业，那为什么最后还能够成就罗汉果等等，那这些佛陀在经典里面也有提到他过去生的种种的因缘，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思考去思维的部分，以及他造作了这么多的恶业，透过四力是能够净化的，那里面有提到很多的例子，那像这样子那去做思维，那这个是在座上修持的部分。那另外我们在座间，除了说我们在座上努力的修持，如果在座间能够去常常阅读咸鱼因缘经、百叶经等等的这些经典，那我们能够加深我们对于业果道理的这样的信解，那并且会更加小心的那去在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时刻去对业果做取舍。那以上的内容是整个下士道的内容已经介绍完毕，那我们到今天已经介绍了一个整个道次第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那我们介绍完了之后，那下一次开始就是进入中士道，那我们不仅是跟大家介绍而已，那希望在往后大家听完了这些内容，我们已经知道暇满难得、意大无常、恶趣苦等等的这些内容，那我们不仅是听闻，那我们也应该要用于实修，就像前面所说的，我们不应该只是坐在这边好像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听闻了这些内容，我们应该为来世去做些什么，注意平时的三门的所行，纵使是小小的恶业也不去造作，小小的善业应该要努力的去行持，对于过去的恶业尽力的去忏悔，希望来世不要堕入恶趣，这是我们最下应该要达到的目标。今生我们已经获得暇满人生，有能力其实是可以获得佛果位的，那但是我们最下的目标，至少我们来世不要堕入恶趣，不要堕入恶趣的话，我们希望不要堕入恶趣，那我们就要小心不要造作恶业，并且对于过去的恶业我们要努力的去忏悔，这一切都是所谓的实修。所以当我们听完了共下士道的这些内容，我们最下应该要开始升起说我要为来世做点什么，而不是将注意力全部放在现世的安乐上，而尽力的去尽罪积资断恶修善，那这是我们应该要做到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做到的。那以上的内容是整个下士道已经介绍完毕，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先上到这个地方，接下来如果有人有问题的话，可以开放一位同学提问。那这边有一个人提了一个问题，说 菩萨堕忏跟百智明和弥见嘛，这三个有什么样的差别？各自针对什么样的罪业情况去忏悔？那我们可以透过势力，具足势力的状态下，以菩萨堕忏去忏悔，或者是结合着金刚萨埵的诵修仪轨，念诵百智明去忏悔，这都是可以的。那菩萨堕忏里面，我们上次已经介绍过它的利益。那诸佛过去因为愿力的关系加持了他们的名号，他们念诵他们的名号，那能够净化多少劫多少劫的恶业，乃至五无间罪尽五无间罪的都可以净化，这一点我们上次已经介绍过。同样的百智明也是如此。那百智明是过去金刚萨埵他也是发愿加持了这样的一个咒语，透过念诵这样的咒语能够净化恶业，那也是有他特别的功德。那关于弥见嘛的部分，确实他是宗大师的祈请文，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人去为了净化恶业而念诵弥见嘛的可能没有这么多，但是没有说不可以以弥见嘛来净化恶业。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为了净化恶业乃至行一个小小的善业都可以成为对治力，那为什么这样的祈请文不能成为对治力呢？这也是可以的。而其中百智明这个咒语虽然也有翻成藏文，乃至也有可能翻成汉文，但是因为这个咒语本身它是梵文，金刚萨埵当时宣说的时候也是用梵文的方式宣说这个咒语，所以以梵文来念诵这个咒语本身它会有不共的加持力，净化恶业的能力也会更加的强大，所以我们一般还是念诵梵文的这样的音。可是念诵梵文的音我们就不了解它的意思，虽然它有翻成藏文或汉语，但是我们直接念诵的时候，那我们不了解它的意思。相对的菩萨堕忏里面的这些内容我们一看就可以了解，很容易能够了解，所以对于初修业者来说，菩萨堕忏是更为易行的方式。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它里面的内容在说什么而去做忏悔的话，忏悔的力道也会大大的提升。那菩萨堕忏里面的内容浅显易懂，基本上没有人说看了不懂里面的意思，所以对于初修业者来说，如果能够以菩萨堕忏来做忏悔的话，那能够大大提升他忏悔的这样的功德。但是这些他基本上具足势力的状态，那去念诵这些咒语也好祈请文也好这些仪轨也好，那他都可以净化恶业。那这边有一个人又问了一个问题，说有些人会购买书籍影片音乐等，在音乐上在网络上免费跟大家分享，还会将它翻译成中文后免费分享，那如果去观看聆听这些免费分享的书籍影片音乐等等，是否造作恶业呢？那确实在网络上会有这样的问题。那如果原作者本身或者是说这个网站的创作人本身他是说你必须要付钱必须要付费的，然后你明知道他说要付费但是你还是不付费然后就去观看乃至下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样会成为偷盗。那如果是他就是要让大家看，他就是已经是他没有特别说要付费或者说他就是免费的让大家看的话，那这样看并不会有什么恶业的问题。但是如果他已经很明确的告诉你这是必须要付费的，那你不付费然后就下载或者是转发等等的话，那这是偷盗，会 造作恶业的，那是